在开之前啊，大家这个今天是我们是讲第七课，我们已经赛程过半了啊，已经赛程过半了。我们一共是12课，我们已经讲了前6课。那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蒋波老师已经讲到了这个是讲到的有彼得前书里面的那个经文啊，是讲出我们是有一个被拣选的族类是有什么？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面4个身份啊，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这个一切4个身份表示着我们在神的眼里是什么？是宝贵的。是被神看为尊贵的，那么是如何被神看为尊贵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第七课，被神看为尊贵。啊，下面有一段经文是在诗篇第8章3到第8节，我请Walter 给我们读一下好吗？啊，这个诗篇第8章3到8节。
好，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并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这个诗篇大家都不陌生，这个是大卫的赞美神的一个诗篇啊。这个是大卫对神啊的由衷的一个发出心里面由衷的一个赞美，因为他深深的体会到神对人的爱，神对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我们知道，人是神所创造的啊，在这个宇宙很大的很大的宇宙啊，人其实在整个宇宙里面比粒尘埃都小啊。那么如此浩瀚的宇宙啊，那么神又是创造宇宙的主，那么他对人啊，他对人这样一个微小的啊，这样微小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呢？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啊，神创造亚当，你说神对人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大家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
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还有吗？
对人的爱，
啊，群里说什么？
神爱世人嘛，就是神的爱嘛，神爱人嘛，就是简单说就是爱，就是对人的爱。
那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啊，神造人的时候，他在那个经文里面说什么？比能力上比天使要什么？微小一点，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我们说，在能力上面来看，是人的能力大还是天使的能力大？
天使。
啊，天使的能力大，对吧？但是神有没有把尊贵啊、荣耀的冠冕赐给天使呢？有没有？人和天使有什么不一样啊？大家，如果我没有开始这章，如果你再从你读经的人和天使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想过。
好像就是那个人犯罪之后，就是神能够就是通过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但天使不行，天使犯一次罪，神就不会原谅。
哎，这个宝丽姐妹，这个话，那个说的很好啊。对，
我
人和天使，
听哪个就是听那个也是一个姊妹，她讲到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所以我知道了。
对，
我觉得还有就是人有自由意志
啊，
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
啊。
自由，
天使有没有自由意志啊？
天使应该没有
啊，
这是我的观点，不一定对
啊，
这是我的自己的观点
啊。
我觉得天使应该是也有个人自由意志的，
是
吧？不然的话，你想想天使为什么会这个叫什么？远离神或背叛神呢，对不对？
嗯，
不知道，我这个都不清楚，想过这些问题，这但是人肯定是有自由意志，这个肯定的，对吧？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权利。
嗯，啊，很好，大家都思考了，马上又思考。啊，那天使呢？前面宝丽说的这点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神在创世之初就拣选了我们，这个同意，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吗？啊，同意了。那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呢？因为神知道我们可能会犯罪，会远离他，会背叛他，所以他三一真神给我们就预备下这个救恩。啊，这个救恩不是在以后啊才发生的，而是在创世的时候都已经预备下了这个救恩，预备下了救恩。当我们离弃神，神没有离弃我们，因为他有始终有这个救恩啊，能够让我们可以靠着信心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重新和他恢复起初美好的关系。但是天使如果是背叛了神啊，堕落了之后，那圣经里原话说天上会有征战的，对吗？啊，那么撒旦和他的那些使者，那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也会起来和神征战。那么等待他们的有没有救恩呢？没有，因为神使他们永远的沉沦在黑暗里面啊，只有等待他们的只有末日的审判啊。这个是我们要能够把握的，人和天使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啊，结局是不一样的。那么天使有没有自由意志？刚才杨博老师讲的很好啊，天使他肯定也有自由意志，否则他也不会选择顺服 和背叛，对吧？那天使，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撒旦他是最美的天使嘛，因为他的那个容貌最美丽，所以他内心有骄傲，他要像神一样，所以他会诱惑人去背叛神啊。他的名字叫路西弗嘛，就是，所以他是有选择的，他不是没有选择，他是有选择的啊，他可以选择不背叛，他也可以选择背叛啊。这一点上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还可以以后继续分享啊。那我们知道人在能力上面比天使是要差一点啊，因为天使的那个，但是在神的眼里面啊，并没有特别的太高天使。那神就是安排天使去完成一个工作，比如说去报个信啊，或者去传递一下啊，或者是神给天使指派的人物。但是圣经上面啊，没有特别的指出神将荣耀、尊贵和这些冠冕给赐给他们，啊，得到的这个尊反而神是将荣耀、尊贵、冠冕赐给人，啊，神有没有让天使去管理一切呀？既然人的能力不如天使，那为什么神不派天使来管理啊？田野的兽啊，空中的鸟啊，海里的鱼啊，为什么要派人管理这个呢？ 大家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我有时候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像我们单位里安排工作，对吧？啊，那我们有那个比较 senior 的，有比较 junior 的，哎，我想就比较重要的事情，我就安排给那个 senior 的人，那么稍微差一点呢，我就安排给 intermediate， 那最简单的活呢，我就安排给 junior， 是不是神在安排这个工作上面也有这个考虑啊？大家没想过吧？
我有个问题。
哎，你说。
圣灵和天使，就说天使能够传达信息啊，圣灵也是传达信息的，那么能不能说圣灵的信息是天使代传达的呢？还是说圣灵直接作用于我们？还是说圣灵通过天使再来跟我们传达信息？
这个 question 很好啊，就是说你说天使传信息，对不对？天使传信息，包括玛利亚要圣灵感孕要怀孕生子，都是什么？天使来报信，对吧？ 对，报信给牧羊人啊。然后还有天使在梦里向玛利亚显现，对吧？我们看到了啊，这个都是这个。那这个时候天使所做的这一切是谁指派他做的？是神吧？
神
是不是神？对吧？是神。那么请大家告诉我，那个这个神是圣父呢，是圣子呢，还是圣灵呢？
三位一体嘛，都是
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所以我们讲到圣经，我们讲到基督教的话，我们不能把神三位一体的神拆开来看啊。所以做派天使去做这些事情的不是一个神，而是三一真神啊。所以这个天使去做的这一切是他们三位一体的神他都是知道的啊。有的时候圣灵对我们心里面有启示在引导我们，比如说五旬节圣灵降临了，这个时候圣父和圣子在圣灵他们三个人做同时在一起都是在同工的，而并不是隔离的。比如说不是说圣父做这件事圣子就不介入啊，或者圣灵就不介入，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说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不能把它隔离开来看啊。所以呢这个天使的时候他传达信息的时候呢，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话肯定都是知道的。因为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主耶稣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可以了解到这个信息啊。不知道李娟，我现在回答了你的问题没有？就是神直接跟你接。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说当我觉知以后，圣灵是进入我的身体，我那天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的。但是呢我还有个经历呢想给大家分享。
哎，好，你说。
你们会觉得我实际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实际上这是我有罪的一个表现啊，就说是罪行之一吧。就是那一年在 Chinatown 不是有布道会吗？布道会我呢当时人很多，去的晚，然后布道会我是在最后一排，就是整个大会堂我在最后一排靠着后面是墙的。然后呢当时牧师不是呼召嘛，
对，
那是我第一次经历那个事情。呼召呢刚刚就是因为我在最后了，我旁边这个人就刚刚就是在我旁边这个人的时候，牧师就说今天就 that's it 结束了。但是我就觉得有个什么东西好像拍了我一下，当时很害怕你知道吧。然后当时就是说不是要举手吗，然后就到那个后台去嘛。我当时呢因为到这不就停了吗，我就离开了。 但是呢，我就觉得有个东西追着我，追着我。然后当时从这个恰恰上开车回来，整个416，417，然后转416的时候，在转416之前，我当因为当时我自己有一个 trouble， 我在卖一个房子，你知道吧？那房子就是始终卖不出去，就是让我非常，就是那会儿，我当时开一边开着车就，我就觉得就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我就觉得就是说。我当时就 跟他这样子说了，我说我现在实在是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信仰的事情。我说，求求我，我就饶了我吧。我的下，就说怎么说呢？就说是，等我把房子卖了，这些事情都解决了，我有心静下来了，然后再来考虑信仰的问题。但是当时特别不舒服，人。后来就我说了这些话之后。他就离我远去了，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离开我了，所以我就在想，那个时候那你说是天使呢还是圣灵呢？
这个其实很难说的。我不知道这个，因为这个是就是说你当时是拒绝接受，对不对？当时第一次是拒绝，害怕才拒绝接受。
我们没有那个经历。
对，拒绝接受。我第一次别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也有拒绝接受的时候。而且在有的时候我们参加布道会的时候啊，有牧师在上面呼召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有的时候是挺纠结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样，我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天天也没纠结的，其实那种纠结是很复杂的一种。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哎，你应该请下来，大家都举手了啊，是吧？然后啊，有的人都起来了，还很好的朋友都起来了啊，还有的时候，然后我心里说我是不是该举手啊，或者是这样。你这个时候你如果有这个顾虑或者是有这种这种挣扎或者是什么，那神知道，你没有，神知道你没有那些，没有 ready， 你知道吗？没有，因为你为什么有的是挣扎，有的是出于你的，有的是出于你自己的私欲的，也有出于是撒旦的或者是什么，因为神要让圣灵要让你有感动，撒旦也同样有邪灵要把你拉回去还有你我们自己的私欲的牵引，我们有的时候说还有很多这个考虑这些杂念在里面，那神都是知道的。所以这个时候神他不会勉强一个人去在一个时间的时候去把这个救恩要塞给他。救恩是他神有他的自己的一个计划，有他一个 timing 其实是神的，有的时候神的 delay 并不是他的拒绝，就我们要基督徒要明白，有的时候神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在完成一件事情他有他的一个计划但是他不是拒绝我们，也不是说单言神，因为神不会单言，他都知道，他既然创造整个宇宙，他宇宙万物运转如此的有规律，有这个他不会不知道。那所以我们当你有内心有挣扎的时候，有怀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不是说一定啊，很多的时候这不是出于圣灵，而是出于邪灵或者是你自己的那个自己的私欲或者是什么，就是说你嘛那个时候还没有 ready。当你的整个身心 ready 的时候，把你的神顺，你的身心都顺服下来，愿意接受神的时候，那。你这个是已经完全 ready， 就像你当时接受觉知信主的时候，你负累全部把你整个的人都打开，然后那圣灵就进入下来，它就是很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就没有阻碍，就没有阻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把你拉走的不是应该不是天使，也不是天使，他很大的程度上面是你内心的挣扎是出于魔鬼或者是出于你别的。但是你被拍了一下，圣灵 是对你说话了，我可以说那个时候你有一个 touching、嗯、有一个感动了，但是你自己的、那个邪灵或者是那个，因为我们人的心里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人的心里是被邪灵占据的，是被邪灵占据的啊。所以他的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其实善与恶他是一直是正战的，就像保罗他的内心他也说，他有他的肉体和他的那个心灵，他里面有一个正战，对吧？我们知道就是保罗他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属灵的属神的，也有属肉体的一面啊，有挣扎是很正常的。嗯，就是但是感谢主啊，主的时间就是说当你 ready 的时候，那你敲门叩门他就给你开门。
对，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顺服和等待，好吧？好，我们下面来看这个问题。
没有放弃我，神没有放弃我，
神不会放弃你，神说了他永不撇弃也不会丢下你，只要你愿意接受他，他就会他就会帮助我们。这个是主耶稣的应许，他应许他的应许给我们有圣灵帮助。好，第一个问题，你感受到神对你的眷爱吗？就刚才那个李娟姐妹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啊。就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啊，这对你自我的价值观有什么影响？
我想上次就是我稍微分享过一次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是这个受洗前后呢，就是有一种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说原来觉得好像要努力的在人前在什么事上都想努力的表现自己，表现的一种成功，然后让自己可能得到觉得自己的这种工作成绩啊或者什么样的得到周围人的起码不被别人看不起，对吧？但是呢是那个受洗以后明白是神的爱是那么彻底，是那么的毫无条件，这跟你世界上其他的人其他的无论是你的周围的或者甚至你的这个很多是家庭里面的亲人可能都不能完全做到这一样的没有条件的全然的爱，这个是跟人世间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点是非常非常在我们每个人，我想在我们每个人在起码在我自己的心里面我有这样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说是神的爱永远在那里，不管你这个人在别人的眼里看的怎么样，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挫折也好，你的地位高也好低也好，你的什么你的是富贵也好贫穷也好，可能在每个人眼里你可能都有个印象啊或者什么都完全不一样，但是你只要感觉到你是被爱的，这一点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一个 confirmation，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确据在我们心里面。对，这是我记得我当前几次还分享过一点，我想再提出来一下。对，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对，
好，非常感谢蒋博老师的分享啊！大家上次他其实已经讲过了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希望得到因为我们的自信心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自信心，我们是建立在别人的承认啊，在以前没有认识之前是建立在最事业也好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我们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人际关系啊，是我们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那我们好像是要有一种被人认可被人接受才能够体现我们的价值，这是我们价值观啊，我们这是价值观啊。你价值观换句话说是以人为本啊，我们常常听到这个现在的那个这个文化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企业文化也好社会文化也好，他说以人为本，从人性来出发啊，说这个以人为本啊，你要成功，你要就要奋斗，或者是你要付出才会有收获 啊，才会那个努力。而你不成功呢，你要不你自己不够努力，要么是你这个肯定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就是说把一切的这个东西都看重这个。那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这个价值观不是以人为本，那以神为本。因为我们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的儿女，对吧？神给我们的奖赏都是一样的，都是什么？以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啊。所以那个耶稣打的这个故事讲的这个比喻，其实就是我们在神的眼里，我们的每个人在天上的奖赏不一样，但是神看我们每个人都是尊贵啊。虽然我们不是完美的，神没有说你一定要完美啊，我才给你这个。我们人本来就是有缺点，有软弱，但是感谢主，他是借着救恩把我们这些的缺点和软弱，身上有罪的罪行都已经遮盖的隐形见。所以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在神的眼里我们是一个义人啊。所以我们在神的眼里，既然是被神能够接受的话，我们就不必再自卑自怜啊。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国度的基础上面，建立在救恩的基础上面，而不是建立在人的上面。世人对我怎么看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更看重是神对我会怎么看。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神是认识我的，是爱我的，而且是顾念我，眷顾我们的需要。这个是圣经上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眼里是一个有价值的，对吗？神说了，你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我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派我们管理他手所创造的一切。其实你做好你的工作，管好你的孩子和你的家庭啊，这个是神的吩咐呀，不是为了还人情债，也不是为了去给谁面子，也不是为了实现什么自我的这个价值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这是一个爱的命令。好，好吗？
我问个问题。
哎，行。
我把我的那个视频打开啊，不好意思。是这样子的，我的问题是，这也是我的真实感受啊。就我在跟兄弟姐妹，比方在 Zoom 里面，或者是我去教堂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这个轻松，因为大家的世界观是一样的。就跟你讲的，我们最大值不是说由别人来看，而是说我们都就是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被神爱。所以呢，就是说，也就是说，大家的这个观念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就是不管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儿，它都是都是能有 connection。但是如果走到这个世俗的环境里面去的话，那就要看这个世俗的环境里头有多少基督徒。你比方说，如果在我一个 team 里头，哎，有2-3个基督徒。那感觉这个气氛就要容易一些。我的意思就是，我的问题是这个，我们怎么能够保持就是说是自我的价值不被这个就是世俗的环境影响？因为这个真的是挺难的。如果比如说周围有大部分人都不信，然后呢你跟别人做的不一样的话，那我觉得如果不是spiritual 特别 strong 的话，那我自己感觉是比较难的。可能比较消极的方法就是说我退让，对吧？我就跟大家隔离起来。但是那又对你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和生活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就这方面我就是觉得这个不知道怎么去提升这个自我价值，就是说是在世俗环境里面。哎，谢谢啊。哎，我女儿在。
谢谢刚才这个问题。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反思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基督徒 怎么样把我们啊神的话语跟我们每天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能够结合起来，特别是我们不是星期天来到教会的时候，那平时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啊来过这个每天这个属神的这个生活，属灵的这个生活啊，怎么样在这个世俗的环境里面啊来分别出来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啊。我们比如说在啊教会里，大家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啊，然后但是我们不可能先把我们放在这个啊，就整个放在一个教会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我们总是要走出去的啊。传福音你不走出去，怎么能传福音呢？而且神就是要把不知道福音的人放在我们的周围，才让我们把这个福音传出去。那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做到这一点呢？大家先想想主耶稣是怎么做的。
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就是本身自己要做的非常好才行。比方说为什么牧师啊或者是长老啊就是我觉得他们对这个就是不信的人的这个影响力要，我们说 influence 嘛，就是这个影响力要大一些，就是他本身我自己感觉就是他本身就是做得非常好，就离这个就是主的要求越来越近了，所以反过来他就更有信心，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个牧师和那个牧老的，有些人比方说是大家时间长度不一样吧，打比方说是有些人就说是我被神拣选了然后就成了这个牧师或者是长老，有些人可能就是我们作为一般的基督徒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就可以了，所以最后反射到这个社会里头来，我们这个比方说一般的基督徒的话没有被拣选的话，那可能这个 influence 我自己感觉是没有那么 strong。 当然可能要求我们做的就做好你自己本身是基督徒就可以了对吧其他的就看情况。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感觉就是说我跟基督徒打交道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旦跟这个非基督徒打交道，不管是中国人或外国人也好，我感觉就有点就是不对路。
这个就是说啊，这和基督在一起拔河就比较容易一点，否则的话拔就反之就比较困难一点。我先给你读一段经文好吧。这段经文呢是我自己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就说我特别是查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最感同身受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什么经文呢？这个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被捕之前，他那个他跟他的那些门徒说啊，这是他最后的这个吩咐。他知道自己也上十字架了，然后他也把这个事告诉他的门徒了，那门徒有忧愁对吗？但主耶稣这个时候呢，他为自己祷告，为门徒祷告，还有为所有的信徒祷告。那我先把这经文稍微有点长，但我很想把这个读一下，我希望能够我们读完之后，我们对主耶稣对我们的那个话语，我们有个新的一个认识，好吧？耶稣为自己祷告，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耶稣为门徒祷告。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为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进到世上，说差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耶稣为所有信徒祷告。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了你差了我来，我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给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大家听了这段经文有什么感受？我们虽然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希云，虽然你的环境，你在这个和基督徒在一起也好，和非基督徒在一起也好，你的感受，比如说对世俗对你的这个影响和环境对你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你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因为主耶稣已经说了非常的清楚，他已经和你同在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把这些世俗的影响能够把它减轻呢？因为主说什么？要和他合一。怎么样和他合一呢？怎么样让我们的心里可以充满喜乐呢？是有主要将他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把他的爱放在我们心里。他说了，让我们成圣有一个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要追求他的真理，追求真理。其实我们没有世俗环境在变，如果这个真理在我们身上，我们不会因为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怎么做，其实不处于周围，不取决于周围的环境。不是说啊，我在教会里别人问我这个句话，我就应该说 yes， 在别的下面我就应该说 no。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比如说因为我们也是做一个城镇，我说不喜欢那就是不喜欢，对吧？然后你就说这个 在如果是你如果你的如果在教会里的你的回答是这个对这个question的回答和在哪个别的地方的回答 是不一致的话，那就是有一点问题的，那就是有点问题的。但是主是说什么，他是说什么，世人是知道的，是知道从我们身上要知道是他差了我们来，所以我们要能够让别人感觉得到我们是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那就是我们把这个荣耀归给神了。其实讲到底，讲到底啊，神给我们一个应许是和我们合一，那我们也知道他给我们合一，那我们既然与神合一，我们就可以求神把这个合一的爱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爱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出于神。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难，为什么我们会面对这个压力，是因为没有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完全全的交托在神的手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有压力，我们这个无形的话这个压力，我们有的时候是寻求神的帮助，但是我们没有百分之一百的交托。当我们百分之一百交托的时候，就是蒋波前面弟兄分享的，他说蒋波老师今天分享的，那以前他很在意别人对他的那个看法，或者是对他的那个啊，如果你但是信神信主之后，这个就变得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因为别人对你的评价不能够影响神对神你在神眼里的那个变化，对吧？就是你说牧师他做得很好，或者这个传道人他做得很好，我看见的也只是冰山的一角啊。我们看看那个高 EQ 灵敏的话，你要看到这个冰山，其实它下面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什么海平面下面，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接触到了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只是也接触他，只是他们的一个面，但是你不了解他的全部，只有神才了解一个人真正的一个内心。啊，但是神没有是说啊，你去让我们去论断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他或者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柄啊，我们所做的就是能够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神。其实你比和别人比，或者是个是很其实比较和那个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说这个压力是无形之间，其实这比的话就会有那个有不一样，那会就有。我说是世俗的话叫没有比较就没有什么伤害嘛，对吧？这个，但是我们神是没有说，只是让我们是说我们今天比昨天在神的正道上有进步，而我每一天都有属灵的一个进步的话，那我就是有成长了。那我就是有成长了。今天啊做的不好，其实我们也不必灰心，不必气馁。那我下一次啊，我们更有神的爱。去爱家人，哎，今天我对孩子发了脾气了，你话都说出去了，泼出去的水了，你收不回来了，对吧？那求神怜悯我们，那下一次能够让我们冷静一下，能够把怒气不要那个，因为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不能，对吧？就是让我们能够做一个那个。好好的能够聆听，能够学会用神的爱去爱孩子们，那个就是有进步了。那其实我们每一天改变自己一点，神也没有说我们一下子就成圣啊，我们成圣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们大家知道在真理上面因信称义，对吧？但是真理成圣，他那个主耶稣说什么，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你们还是要在世上，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彼得有软弱，三次不认主啊，主也没有离弃他，只是问他，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他又问他，彼得你爱我吗？他说我爱你。问他三次，彼得说我爱你，那神说什么，你喂养我的羊，让他去喂养，就是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人神给我们一个使命，比如说你是 fully ready 了，我们从永远没有一个 ready 的这一天的，因为我们 我们是肉体上有软弱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fully ready 了，只有保罗他到最后说什么啊？他的生命快到尽头了，他说肉体的生命快到尽头，他说该打的仗我都打过了，该跑的路我都跑尽了，或许我在神的面前可以说该守的道我正道我都守住了。所以对 真理的追求没有终点啊，没有终点，但是我们每日与主同行，我们每天都是在爬山的这个道路上更往前了一步。那这个神的神也知道我们每天都在长进，所以我们也从婴孩慢慢的长成基督的身量，但我们不可能超越基督，但是主给我们一个应许是我与你们同在，因为他反反复复的说，刚才这个他的祷告里面说了最多的四个字就是什么？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是吧？他为什么反反复复说这个合而为一？他就是要兼顾啊，这些门徒信心。因为如果我们不与神合而为一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力量的源泉。当我们面对世俗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迷失。那神是要把我们的这个信心建立在他的真理的上面，而不是建立在啊某一件事上面。这个是只有我们跟神合而为一了，我们才不会有困惑，好吧？希望我们这个经文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啊。当我们彷徨的时候，当你有压力的时候，我经常就是翻我自己就是经常会翻看这段经文。就是让就是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
嗯，好，谢谢。
嗯，好了。好，我们抓紧时间看那个下面一个啊，眷顾生活，现实的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5-34，全林你给我们读一下好吗？
马太福音六章25节，
就是教材上的，对。
OK， 25-34，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的？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好，谢谢，谢谢全力。这里天顾天父顾念我们生活的需要啊，不论是衣食住行啊，他都我们替我们预备了，那、使我们。不要为这些事在操心，但是可能不操心吗？也不可能，不可能，对吧？所以我们人会有，那中国古语说人无远虑什么必有近忧，必有近忧、那么神知道我们会有忧虑，那他教我们一个怎么样处理这个忧虑的方法，那就是什么？
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对了，就是要有个优先次序，
先求他的国，
先求什么后求什么，对吧？他先说吧，先求神的国和 他的意啊，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啊。那么你们求了这些呢，其他需要的东西呢，天父是知道的，他也会加给你一天的。但是说谁也没有说一下子啊把你一生的所需全都加给你啊，没有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说啊，有的时候我们是说我的祷告为什么没有蒙神的啊垂听呢？啊，对吧？啊，对吧？那我也说神，你一下子把我30年的工资今天一下子全发给我好了，对吧？然后我就是啊，彻底的我就可以啊放下心来传福音了。你这个，你想想你这个，如果这样的祷告的话，那、这个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对吧？啊。那其实我们这个，其实我们每个人基督徒对神的话语都是有渴望的，但是我们自己肯定对生活上 的需要的话，我们都有一个啊一个追求，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啊，这是正常的。所以主耶稣也是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像那个啊，主耶稣他在那个传道的时候，他也需要有东西吃，也需要有地方住，也需要有衣服穿，对不对？所以。但是他的这些供应的话，他都是靠神自己神天父来供应他这些啊。那么到最后，我们上次说主耶稣前面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些事告诉门徒了。他门徒那个时候都很伤心的，但是他们伤心，但是他们太累了，肉体太疲乏了，所以他们都睡着了，对吧？都是在这样。所以主耶稣尽管主耶稣告诉他们是累得不行，他们都睡着了啊。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常常把我们比喻成葡萄树和枝子，而就是说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而我们的生命不枯干，我们的生命要连接在他身上。神的应许也是这样，神的供应也是这样啊。那什么叫合而为一？我们刚才还想具体展开一下这个。那什么叫合而为一？其实合而为一的意思就是要与神与基督有一个 相交，那就是我们在上属灵的上面要有一个相交。那么在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主耶稣说他在我们里面。什么叫在我们里面呢？啊，就是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顺服他，来敬拜他，那就是说和他有相交。那么如果我们不顺服他，我们不顺服他，但是神你没有给我这个，我今天我心情不好，我这个人、啊、那我们就断了这个与神的这个相交啊。这个其实你是说，一旦我们断了这个相交，我们就很难来祷告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第一要先要认罪悔改，这个很重要。为什么第一步是这个？因为我们把我们做的亏欠神的地方，我们向神残忍求神的宽恕原谅，那是我们跟神恢复这个相交。那你恢复了神的相交，与神的相交之后呢，那你的祷告呢就更容易蒙垂听啊。其次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天如果花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多一点，那么我们跟神的相交是不是就多一点啊，对不对啊？对吧？啊，那一开始我就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常常是跟神祷告。那我跟神祷告其实很短，不长，往往是给神提要求，不是我听神，是让神听我。啊，我今天这个找工作这个面试，求你那个能够帮助我今天那个，我今天。开车去考基督，等你那个，保证我这个今天出来的时候没有碰到太多的 traffic。那个，就我就花5分钟祷告，一大半都是给神布置任务啊，不是我听神，是让神听我啊。就是那个这个是跟神相交的。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了这个啊。这个不是神在对我说话，因为我祷告的时候啊，你在家里面也知道，如果你老是一个人在说， 啊，你如果别人跟你提个问题，然后你不听他说完，然后你啪啪啪啪就是说，在单位里面工作里面觉得是很不礼貌的啊，那孩子你说你也是太主观太武断了，对吧？其实神更多的是要让我们做一个聆听的人，来聆听的人，因为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我们应该是多听神的话少说，因为我们只有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那我们所有的祷告才会是啊神所喜悦的。这个呢就是啊，这个就是我前面就讲的了啊，我们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叫什么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是什么？什么是神的国？那神不是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吗？什么是神的国呀？
天堂吗？是不是天堂？
那么神的义呢？
义就是，义就是相信主耶稣的拯救。神的义，神的不是天国，神的义是，就是神的爱吧，就是爱我。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第三个问题，好吧？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是指神的心意，啊，是指神的一个计划，是指神永生神他这个创造的这个计划，包括我们都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他会在创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这个就是神的国。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国的一份子，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这个是神的计划，就是神的心意，那就是神的国。那么什么是神的义呢？神的义是指神看为一切对的事情，就是神的标准。换句话就是神的标准。那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将神的要求放在首位，以神为中心，以神的标准为标准，来调整我们的日常的所作所行。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我们刚才已经看了第三个问题了啊，先求国的国和他的意义，我们已经具体的展开了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意义。那么第二问题说有什么长期的忧虑呢？啊，找出圣经中对此的应许，这个我们不讨论了，大家可以回去把它自己写下来，然后自己在圣经里面找一找答案，看看能找到吗？找不到的话，我们啊和小波老师也好，跟我也好，我们可以以后一起来讨论啊。或者是下次来提问说有关于什么的忧虑，哇，那个圣经上还没有一个答案，那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好吧？好，我们下面一段经文，承受国度永远的赏赐，以弗所书1:7-14。李娟，你给我们读一下好吗？以弗所书1:7-14。
以弗所书1:7-14。
1:7-14。
好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要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与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
好，谢谢。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他已经非常清楚地阐明了我们在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呢是我们都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好处。所以神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是我们这些好处不单是用物质来、世界的这个标准来衡量，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用我们这个现世界的那个属世的那个标准来衡量、但是有一点，这些福气不是要等我们灵命到了一定的程度啊才可以得到的，而是从我们一开始，当我们决志信主，我们接受主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就有了这些属灵的福气，而且这一些福气都一直会持续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在我们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啊，和将来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个属灵的这些福气啊，这些福气是神给我们的，是应许给我们的，也不会失去的啊。那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些属灵的福气呢？有一个奥秘，就是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这个是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面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属灵的这些福气呢？因为我们在神的眼里已经是什么？已经是
他的儿女，
他的儿女是已经是有是义人了，不再是一个什么罪人了，所以我们会有这个福气。我们不再是一个奴仆的身份出现，而是一个儿女的身份出现。主耶稣所以也不称我们，我们就称呼他为什么？阿爸父。从此主耶稣说我们不是罪的奴仆，我也称呼你们为朋友啊。所以主耶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和谐美好的一个关系啊。我们的罪，以前的过犯都已经凭着主耶稣的宝血都已经得到了赦免。那我们也知道神的这个奥秘，他说我们这个奥秘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什么是神旨意的奥秘啊？这奥秘是什么？你们想过这个奥秘？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叫一切什么？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叫一切怎么能有背的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个就是神的奥秘啊，这个就是奥秘，就是神给我们预备一下这个救恩，让我们凭着这个救恩能够得救，这就是神的旨意的奥秘。 所以说到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叫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因为主耶稣他说了，我们是和他合而为一的。啊，感谢主，我们蒙神的拣选得救啊，这不是出于我们。因为刚才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后面还有一句啊，这不是啊，你们以弗所书啊第二章我们上次已经背过了，对吧？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出于神啊，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什么自夸啊。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神的拣选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不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是因为神在创世之间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啊，我们的所得的福气呢，不单单是今生的罪得赦免，更是成为天国的子民，得到神的基业。啊，这个其实你像神的，为什么说神的救恩是全备的？为什么说我们神的救恩是全备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看，神把我们以前的过犯都挪去了，对吧？让我们可以凭着他的真理，我们可以今生有什么指望啊？然后还我们有一个啊盼望，是将来与他同在，成为天国的子民，进入他预备的永恒的国度。所以是在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给我们全备，全部都一个预备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那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而不是只 cover 某一段啊啊！你是说现在 cover 完，将来就没有了？所以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合二为一？因为神自己说他是 Alpha， 他说啊 Omega， 他是开始，他是终结，所以我们是他是今在、昔在、永在的神啊，所以是我们是以前、当下、未来，我们都是靠神的啊话语，都是能够走在这个真理的道路上面啊，所以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是可以啊与神同行啊，这个是因为神知道我们。与他同行，他还给我们一个圣灵作为印记，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帮助我们能够确保啊，我们能够感受到与他同在。那神还给我们一个特权啊，不单单是说把一个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他给我们一个特权，什么特权啊？刚才我给大家读的那个主耶稣的经文里面，它有一个特权经文，大家还记得吗？
是掌管地上的一切吗？还是说引申？
这个权利是什么？非基督徒没有的。我们有权利祷告啊，我们有权利祷告主会垂听啊，神是邀请我们来祷告啊。那事实上其实你祷告不祷告，你的需要神知道不知道？
知道。
知道吧？那神为什么还要我们祷告呢？那为什么还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呢？然后再告诉他你的需要呢？为什么呢？
我想应该是建立这种关系吧。
嗯， 那么说的非常好啊，就像父母和孩子那种关系，神和我们现在的关系啊，不是甲方乙方啊，不是一个交换的一个利益交换的关系啊，不是说我信主你就给我一永生或者是什么，不是的。我们跟神之间是父亲和儿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对吧？那么爱彼此相爱的话呢，那你肯定要把你的需要告诉给对方啊，你不说别人体会得到吗？那其实有的时候爱是相互的，对吧？有的时候你说了，也不光说，你还要听。那么就是，所以我们有祷告，我们有读经。那读经就是神对我们说话，祷告就是我们对神说话。祷告完了，我们也说完就完了啊。我们还要听神给我们的回应啊，听神给我们回应。那神的回应在哪里？有时候有人说我祷告完了，我听不到神给我回应啊。其实神的回应很多，在我们的每天的读经的生活里面，或者神把这个我们，或者神借助我们周围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把他的话语带给我们，这都是神的方法。只要我们去留心去听，而不是我们只专注于我们自己的要求，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多花时间去倾听，包括家人也好啊，朋友也好，工作上面也好。如果你愿意多花时间做一个聆听的一个人的话，肯定会有更大的帮助。我自己也感觉到，啊，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是说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啊？就是说，因为你能控制你自己的啊，控制你的。你要学会等待。其实神让我们祷告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让我们去等待啊。我们聆听也是一种等待啊，了解家人的需要，了解神的需要，等待神。其实是从某一种程度来上来说，它其实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操练，
嗯，
对吧？对我们信心的一个操练。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祷告，神知道如何在何时何地给我回应你的祷告啊，他不需要上法条，神的中不需要上法条，也不需要重播。那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一遍一遍跟人讲这个，你就是电话打不通 redial 一遍，对吧？这个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你说不说神都知道啊，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延迟不是他的回绝，神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但是神知道什么是给我们最好的。那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的道路和神的道路完全的合一的时候，那我们就更容易明白神的心意。当然我们的祷告神是愿意倾听我们的祷告的，主耶稣自己也说的，对吗？你合一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也知道我已经走了，他们还在这个世上，他们说的你也知道，因为他们我给他们这个权利，可以他们让他们来向你祷告。刚才的经文里已经主耶稣清清楚楚的把这个带到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话说了。那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神听不见我们，你一大群孩子在外面玩，我一下子就可以听出我女儿的声音，小的时候她小的时候那个声音啊，每个人的声音，神创造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的。神连我们的头发都数算过，怎么会听不到你的祷告呢？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让我们祷告，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因为当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孩子要向父母祈求的时候，那父母知道什么是对他最好的，他一定会把最好的留给我们，在合适的时候，都会满足他的需要。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看看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明白这些属灵的福气，你如何加深你对救恩的确实把握？ 这里哦，我刚还漏了一个解释啊，一个解释是那个基业啊。啊，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中文那个和合本圣经里有一个基业这个词啊，基业。基业呢，嗯，通俗一点讲的就是有点像遗产继承人或者是这个继承这个产业啊啊。但什么是神的基业呢？神的基业是什么？神的基业就是让我们有得儿子的名分和地位，以及由这个地位而带来的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就是这个基业，神的基业。神的基业就是让我们有儿女的名分，而继承各种他属灵的福气，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基业。那我们知道上次我们已经讲了啊，创世之前的拣选，罪得赦免，天国永恒的基业，神的救恩，他是你看创世之前的拣选，这是在人犯罪之前，罪得赦免啊，是人犯罪之后神的救恩，天国的产业，永恒的基业，那是神和人重新恢复和好的关系之后。所以他这个救恩的全备也是从一开始到结束，但是说对整个人类来说，刚才我们的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说，这个是对整个人类的这个意思。所以神的救恩是全备的，以至于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我们有一个全然的一个把握。神害怕我们信心不够，所以把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让他做一个保惠师。保惠师就是让他做一个见证人呢，给我们一个印记，做一个中保啊。所以神的爱在这里就向我们显明了。今天的教材里有不少经文，那我们今天没有具体的来读这些经文，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啊，包括加拉太书5:21啊，约翰福音14:2啊，希伯来书12:28啊，这些都是都说到了这些这个神的夫妻啊怎么样合一啊，这些都已经讲到了，怎么样给我预备下这个永恒的国度啊，所以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好吗？今天呢，我们这个课呢就讲到这里。那个经文大家一起来背诵一下，把这个背诵经文大家来读一遍啊。我给大家读一遍，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读。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1-34。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我们每个人生活上肯定有挑战，有难处，但是神都知道啊，感谢神，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余的东西他会慢慢的加给我们啊。我也很感谢神，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这一代特别不容易，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离开中国大陆对吧，来到加拿大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是经过啊很不容易的一段过程， 啊，才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这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啊，以前不认识神，我常常告诉说啊，这是靠我的运气啊，这是靠我的努力啊，我们就能够把这些做下来。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不光光是我们的运气啊，有神的恩典在里面啊。感谢神给我最大来加拿大最大的一个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认识了他。能够得到他。我有的时候我常常跟我爱人说，如果我们还在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可能我们到现在还不认识主。但我们现在还不认识主。啊，因为我们整天忙碌的，我们都是那些世俗所谓的东西。啊，有的时候你看看微信里面朋友圈他们讨论这些事情，啊，有的时候我就说，哎，真的很不一样啊！有神的人跟没神的人，他们想的问题、看问题的角度是多么的不一样啊！但是感谢神，神并没有说我们得到了这些就可以了，乃是要我们把这些福音要传给这些未得之民。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神是让我们借着传福音这件事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和他合而为一，因为我们传福音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神。我女儿现在是高中生了，这个疫情使他们有的课没法上了，所以她有的时候会来问我一些数学问题，高中的数学问题。我已经好长时间不做这些题目了，我也感谢神能够让我把这个东西还没有忘掉，可以给。所以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每次我们向那些新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就是把神的话语重新再温故而知新。啊，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你刚才讲到这个传福音，我就想到这个怎么传福音，就是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说的好的。怎么说呢？就是怎么能把一个这个圣经里的这些道理用一些简单的话能给它讲出来，这个可能得需要一个功课吧。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因为我都不知道怎么传福音，说传福音怎么传呢？当然自己首先要装备啊，这是肯定的。但是你装备完以后，你怎么讲出来？这可能还真是需要神的帮助。
嗯，
就是有些话你讲出来，就有的人讲出来都特别容易，都让人明白；有的人讲半天，他就讲，他就别人就是听不清楚或者听不明白，就还是需要神的恩典嘛，还是神的帮助。
嗯，
这是我。
那你向神祷告，求神赐给我们这个能够传福音的这个。
还有这个教会里也有这样的这种课程吗？不是以前
有啊，
三福班嘛，是吧？你记得
三福啊，有一个三福的那个课程吧，蒋博是不是？
如果有这种机会，我也想去参加嘛。当然，这因为今年疫情嘛，
嗯，
今年有疫情的这个影响，就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课程。
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有一个基要的这些真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永生第一年呢，我们可以把这些呢基要的真理啊，那些相关的主要的那些经文呢，你可以背下来，那将来呢对传福音呢肯定是有帮助的。
对, 对
啊，因为很多这个基础，对，这个是个基础，因为你要这个是基础，神的话语里面那个我们抓重点嘛，对吧？你说这个啊，当然神的话每一句话都是重点，但我们还是说那个对传福音来说，你要把一些重要的经文能够记下来背下来，当你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那个你用上。这个是另外呢，就是说祷告，你就是说传福音的事情呢，你不是说就是你很久以前传福音这个对象的话，你知道他，你要先为他祷告啊，求圣灵能够帮助他啊，这个是也很重要啊，因为那我们传福音不是光靠我们的口才啊，是最重要的是靠神啊，神，所以如果说神有一个拣选在那个里面， 小莫，是不是我们这个今天先录到这里，然后那个我们有个结束祷告。
嗯